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读一段神的话。我们翻开以斯拉记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从这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希莱亚、莱莫迪改、毕山、米兹拔、比格瓦尔、利红、巴拿回来的。我们往后翻，还是第二章，翻到第二章的最后，我们从64节读到第69节。好，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匹，驴6720匹。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耶和华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众他们众金库的银子61000达克利，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好，我们圣经今天读到这里。这一段圣经记载在旧约，它所记载的是公元以前530年左右那段时间的一段历史，一段发生在以色列国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如果你想把它和中国的那个历史连在一块的话，大概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大概是春秋的末，还没到战国，大概是那个时间。这是一段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他们的历史呢？为什么不读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很好吗？作为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和很多非以色列的外邦人一样，我们是很类似，但是我们和以色列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民族。对于我们中国，我拿我们中国人来讲好了，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们比较了解自己。对于我们中国人，当我们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突破一个，就是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总是在问这个神到底存不存在，这是我们经常要问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直接给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民族里边，但是犹太人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民族。从一开始，这个民族就是由神亲手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他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宝贝一样，神把他们带成了，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所以对于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从来不问有没有神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讲，那是一个stupid question， 这个词不好用，就用一个他不可能没有的事情。就跟一个小孩子从小被他父亲养大，他说哎，一帮孤儿去问他，因为这帮孤儿都没有父亲，对不对？没见过父亲，从而变成孤儿了。他说哎，有没有爸呀？他小孩说我从小被我爸养大，你说没有爸？所以对于以色列人，他们从来不会考虑有没有神这个问题。他们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们考虑这个神是不是信实的，也就是说这个神所说过的话是不是算数的。这是他们一直在这个 struggle， 在矛盾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怎么样去来思考说到底有没有神呢？很多这个聪明人我们叫古代的西方，我们以西方和东方也好，东方有东方的思想家在思考，像比如道教有物混称先天地生我不知其名，强自知于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东西在天地前就有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把它叫做道好了这是中国的思想家。那西方的哲学界在同样寻找类似的东西，在寻找说这个天地起源的背后到底有一个什么是真实的存在。那么这些思想那发展到背后，那么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就发展出很多叫做证明神存在的一些叫 argument 就是一些论理来说 对对这个经典叫这个哲学五论，用这些思想来证明说神是存在的啊，透过被造物的这些奇妙的现象，透过人心里边那些一些奇妙的一些思想，人的灵里边这些一些道德上的一个对美上的一个追求，来证明说这个神一定是存在的。但你要知道，所有做这些证明的人，有的一个没有是犹太人，所以只有外邦人才去从在被造界试图去证明神的存在，而犹太人从来不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外邦人啊去想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实际上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在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的时候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也原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透过他的创造，这样的一个宇宙的奇妙，这样一个更奇妙的一个人，在让我们来知道说，在冥冥当中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根据这些神的创造在揣摩，在推测说这个神一定是存在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在关心什么呢？犹太人说，你们忙什么？那现在我根本不用证明他就是存在的，我现在关心的是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到底说话算不算数。所以这一点就从祷告中你就可以看出来，犹太人跟我们祷告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怎么祷告？我们一般都低着头啊，闭着眼睛，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跪在地上，我们在求神啊，把我们自己所求带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什么？说我们是不配的，一切都是谁白白的恩典。我们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求你怜悯我，我不配，但是求你来怜悯。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我们这样去求。那犹太人不这么祷告的，犹太人怎么祷告？站在那儿，仰着头，举着手，说神呐、啊，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我父这个大卫的神呐、啊，你把我这个还给我，什么意思？犹太人他抓这件事情，因为神在犹太历史上对他们的祖宗有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所以犹太人在神面前是理直气壮的，神呐、啊，你给我们祖宗应许过什么什么什么，那我是他的后代，你把你给我，神啊，你给我。所以他们在吹，神你说过这句话，那今天你要不要兑现？所以我们光从这个心态你就看到，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犹太人认为神欠他的，因为你说过的，你既然说过的话，你是信实的，那拿来呀、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犹太人为什么那么牛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他们有理有牛啊，他们是因为神确实给过他们很多很多的应许。那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和一些福音朋友这个谈信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外邦人又回到我们往往都说这个神到底怎么存在呀、啊？我说这个问题你问我其实也说不好，我得要去从这上来思考，从这个圣经来找。我说你最好找一个犹太人问问，你找一个犹太人问问神到底怎么存在，你看你听他们怎么说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认识神了，我们在向神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些祷告好长时间好像怎么用我们这个历来的话说不灵啊，这个不灵似的，我们就开始怀疑，哇，这个神到底存不存在，怎么祷告不灵了，我不会又快回他到底怎么存在了。犹太人祷告来不听的时候，他会什么？哇，神说话不算数了，神可能说话不算数了。就像举一个例子，假如快过已经过了圣诞节了，我们说过新年啊，过这个中国这个过年要到了啊，如果你答应过你的儿子说，哎，好好乖乖啊，过年我给你买一个好的礼物，现在什么礼物最烫手啊？ Nintendo Wii 啊，买不到的，说你好好，你要好好的啊。然后呢，过年的时候我给你买个那个最新出的 Nintendo Wii， 我买给当你一个礼物。 这儿子一听的话就记住这件事了。爸爸说话说了给我的东西他会记着了，时间还没到他就一直记起来了。等这个过年那个日子一天天近的时候，他就心里就开始动了。嗯，爸爸说了给我买东西，怎么现在还没动静啊？啊，等怎么还他就每天都还念叨这件事。哎，爸爸你说什么时候给我买啊？哎，你那个东西怎么还不给我呀？他就认为那已经是他的了，所以他向他来要。等你过年的时候没给他买，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想？哦，这不是我爸。他会不会这么说呢？他不会的。他会说什么？我爸这个人呢，说话不算数哎。我爸这人说话不算数哎。这是以色列人的概念。所以当他们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神久久不答应的时候，他说：“哦，这个神不理我们了。这个神把他以前跟我们祖宗说过的话，他忘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那神怎么向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彰显他的存在，透过他的创造？那么神怎么向那些认识他的以色列人来显明，来这个见证他自己的信实呢？历史。神就反复每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抱怨的时候，说神啊，你怎么忘了呢？你怎么这我们会这样子呢？神总是 point back 去看看你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神的哪一句话没有应验？神的哪一句话是落空的？去看看你的历史。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神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把他们带到红海，过了这个约旦河，让他们进入迦南。神知道我们是健忘的，看这个健忘，这跟夫妻两个这个关系也很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和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方会把以前过去那些不干脆全都抖了出来了，但是对那些好的地方一个都记不住的。所以神知道我们也是，总是神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记不住，神有时候。我们不满的时候，那永远是忘记的。所以神知道我们这个性情，神跟他说什么？说你看这约旦河滔滔滚滚的约旦河过不去的，但神说，祭司抬着约柜，只要你脚迈下去，约旦河的水从上游啪断掉了，变成了干地，人就可以过去了。说哇哦，又是个神迹。他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神迹？他没见过，他们的祖先见过，因为他们已经是第二代人了。他们的祖先当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比他更大的是红海，神让断就断掉了，但是那是他们的祖先。这些第二代人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可能听说过，没有见过，听说可能是故事。今天你要重新眼见神怎么让约旦河的水再次断掉，让你从这里过去。记住这件事情，怎么记住？你们每个支派从里边搬一块石头，从约旦河底下搬一块石头上来，放到你的住的地方去，告诉当你的孩子问说为什么是放块石头的时候，你把这个历史告诉他，让你的子子孙孙都知道神在历史上是做事的神。这就是历史。所以当以色列人每当抱怨的时候，神就你看看历史，神所说过的话，神是怎么把你们带领出埃及的，神是怎么在一个完全敌对的一个敌人当中，把你们一个小小的国家建立在这个地方的？神是怎么带领你打败那强大的外邦人，让你们在这里能够得享平安的？看看你的历史，神哪一句话忘了？当人们看到历史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件事情，不是神不信实，是什么？是我们人太不信实了。就像刚才那个小孩子一句话，小孩子就说：“哦，过年了，爸爸怎么不给我买那个 Nintendo？ 因为爸爸说话不算数了。”他忘了一句话，他忘了什么？我怎么讲的？你要乖乖的，爸爸会给你买那个 Nintendo 的。他光记着那个应许了，他却没有忘了应许后边是带着条件的。所以，当他没有去乖乖去服从这个父亲这样管教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的时候，假如父亲也给他买了，神的话叫信实吗？神的信实就叫威信扫地了。为什么？因为神的那个 condition， 神那个要求没有被满足，但是那个应许却实现了，说明什么？说明这才叫神的不信实，那些话等于没说。 这不是圣经里面那位神，圣经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到位。所以当时我们说神，以色列要考虑查查神信实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因为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些是带条件的，有些是无条件的。神的慈爱永远是无条件的，神爱我们永远是无条件的，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我们要能够享受到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遵守他所规定的那个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历史，以斯拉记这段历史啊，我们的牧师已经讲过两次，第一章讲完了，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这段发生在什么时候？犹太人被掳了。犹太人被，什么叫被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一般就是说，当我们去两国交兵，对不对？当一国把一国打败的时候，我把你这国占领就好了，我这个人我就把你留到你给我当奴隶就好了。但是这个犹太人，这个巴比伦人很怪，我不但把你打败了，我把你的人给你牵走，给你拔个连地杆给你拔走，让这块地就空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事情发生？那以色列就开始埋怨神，说神啊，你不是我们的神吗？你不是跟我们应许吗？那这块地是我们好不容易才留在这儿的，你要知道经过很长时间，这个、我们才好不容易在这安居乐业的，现在你把我们连根拔起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神的信实是双方面的，神的那个警戒也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也是信实的，一个都不能落空，这叫神的话。他们忘了，他们没有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遵守神在他们进入这地的开始的时候就让他们告诉他们，我是耶和华你独一的真神，除此以外你没有其他的真神。他们忘记神不断的那块教导。我上次我在一个网上跟一个朋友在那儿讲那段故事，我说这帮石，他这些石头不知道哪儿去了，他们那十二块石头呢，已经丢掉了，对不对？所以当人把过去历史忘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先知是干什么的？当我讲先知的时候，我很多朋友就说，哦，先知就跟中国那些跳大仙差不多，说一些预言，讲一些这个算卦。哦，这不是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是解释神的话的。第一，告诉你神说过什么 ，remind 你，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那么说，你没那么做，你那么做了，那神就按照你，神也那么说过，对不对？神说过向左，你就得到左这样一个结果；你向右，你就向右一个，从是两个，总是都说遍的。今天你明明向左了，你非要得到向右的结果，不可能。你今天执意得到这个，因为神已经说了，你应该得到这个。这是先知要 remind 的人的。同时，先知还干什么？告诉你，你有希望。当你回转向神那个话的时候，神的应许马上就到了。所以往往在人得意洋洋的时候，忘乎所以的时候，那先知最讲人不得人心的话。哎，你们别得意太早太久太早，哎，你们已经开始得罪神了。哎，没关系，我们这很乐在，我们很好很好的，别着急，你的灾难马上就到了。这是先知要讲的，没人爱听。但可惜这都是真的，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在这里了。当人们出来那种非常 depressed， 哦，我怎么这个样子了？我这个是什么都不顺，我们被人欺压着，这个土地没了。先知好，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只要你们回心回转归向神，神的应许还会临到你们。这时候先知话比较爱听，因为有 encouragement。所以先知有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的。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说犹太人被先被人连根拔起从这个国家弄走了呢？有个很小一个地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给他们吩咐的这个诫命啊，其中有一个叫守安息日。我们昨天晚上查经提到说，安息日就是你劳碌六日，第七日你要安息，因为神一造你就造成这个样了。你要想问为什么的话，你就试试就看了。只有奴隶，埃及在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没有安息日的，一天啊，那是7-11的啊，那是一天一星期干七天，一天干十一个小时啊。 但是神的子民，神都愿意让他进入安息。所以你工作六日，第七日你要休息，养精蓄锐，从在神当中重新得力，再走下边的六日。不但人要守安息，神说地也要守安息年的，就是你要耕种六年，第七年你不能耕种的，让地有一个安息的一年，这叫安息年。在这个申命记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以色列人他守安息日，他是守的，因为累，干活累嘛，谁都愿意守。但是呢，他不守安息年，他没那个，他就说就地些我不种，这个地不浪费了吗？我吃什么？而神明明跟他说，第六年要出产双倍的，你有第二年吃的。但是以色列从来不守安息年。好，这么过一年两年，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年过去了，哎呦没事啊，我们年年都不守，不也没事？神的话不也没事吗？现在出事了没？所以先知就告诉先知，马上就知道说你们被掳时间是七十年，为什么？你们六年欠一年的债，第六四百九十年你们欠了七十年地的安息，直到七十年回来满足以后，神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边第以斯帖记前边那一卷书历代志下最后一段所说的啊，三十六章二十一节，那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所以你看到，在这样一个小事上，神的话都从不落空，从不落空。你们要小心喽。什么叫神的话不落空？这就叫神的话不落空。你人可以任意而为，但是神总有一地方会抓住你。要让他所说的话必定要实现，这就是历史。所以宇宙万物诉说着神的荣耀能力和他的存在。神在护理人的历史见证着神是那位信实的神。那么历史怎么去见证神是信实的呢？同样是透过神自己的话。如果没有神自己的话，我们光看这些宇宙万物，我们可以各有解释。如果我们不看神的话，我们光看历史，沉沉起起伏伏，今天这个岛，明天那个鹰，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神的话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照着神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眼睛观看我们周围的万物，做 research。The science， 你们 deal with the physics， 你们 deal with the scientific law， 你们看这些东西，读圣经，你们做这些东西，你去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一致的。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历史，我们看人所走过的历史，对照圣经，看看是不是神早就把话说在那儿了。当你这样去对比看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神是信实的。有的时候我在和福音朋友去辩论，说你们是用圣经来证明圣经，这叫逻辑循环，这叫死循环，那这种循环是不合理的。我说不是的，我们是读圣经，但是我们要看周围的现象，我们要看人类历史，我们这个逻辑是 open 的，不是死的。因为一切的被造物都见证着这位神的存在，这位神的信实，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当我们要了解神的信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干什么？明白圣经到底讲了什么，明白圣经在记载的是什么。以斯拉记这卷书记载了犹太人的回归，所以当那个七十年满了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知道时间到了，所以神就借着他告诉一些你们预备你们的心，你们要该回归了。果然很快这个巴比伦，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就是掠他们走这些国家，很快被波斯帝国消灭了。这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说当那个波斯王古列登基的时候，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做一点事情，神激动他的心，好，你们这些被前朝掠来的人，我给你们平反，你们回去吧。所以你看，神会借着所有的事情来达成他那个不变的旨意。 回去了。牧师已经讲过几次，在旧约里边提到过好几次的回归，提到好几次的回归。他第一次回归是在哪里？安姐说是哪？这是第二，就是旧所有的旧约里边，所有的回归，第一次就是回归到摩西带领的那个回归，因为那个迦南地本来就是他们的，他们最后因为灾荒逃到埃及去，所以神要兴起摩西带他们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回归。什么人回归来了？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所以以斯拉记第一章说什么？说那个古列不是说哎，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血统的走吧，没这样说。怎么说的？大家读一下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在你们中间凡做他谁凡做神子民的，你们可以上去。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就我看的时候，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血统人都回来了，凡做他子民的。同样神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回归当中，那些回归的只有一种人，就是凡是做神子民的。第一次的回归是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来到回到了迦南。第二次回归来到迦南，这样一个民族在神的护理下边，从一个几十个人这样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在个旷野完成了一个从民族变成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转变。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已经是延伸是一个国家了，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家族了。第二次的回归有所罗巴伯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带领的一个被掳以后的回归，就是他把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再次从那地方再被建起来。这些都是神子民做成，神要做在他子民身上的事情。那么所有这些回归都在指向一个什么？都在指向一个更大的，一个更真实的回归，就是当亚当和夏娃被驱赶出伊甸园以后，人类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人一直处于一种被掠的状态。神要把这些他的子民，记得回归是关乎他子民的，神要把这些属于他的子民再次回到那个修复以后的伊甸园。这个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园子了，这个园子变成一个国度，变成一个大的 city， 变成普天之下都是耶和华，那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整个这些回归都在预表着将来那是大的回归。每一次回归所涉及的都是以神自己的子民，而这次大的回归同样也是属于那些神的子民。这次大的回归是由谁带领我们回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基督教我们相信的是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历史上那个真实的一个人物，他带领了所有在他里面的人，这是他的子民，来完成这样一次最大的也是最真实的一个回归。所以透过历史我们就看到神是信实的。那么什么人在神的信实当中能够蒙福呢？神的信实，我们说神分两个，一个是神的咒诅或神的警戒里边是信实的，那是不变的，神的祝福也是信实的。那么你愿意在哪儿？什么人是在这里面咒诅当中有份的？什么人是在蒙福当中有？这是我们今天要从历史上看清楚的。既然神的话都是信实的，你跑不掉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看你去一个好地方，你选择哪个真实，你选择你说神啊，你是信实的，你给我给你什么？是把那个咒诅给你，还是把那个祝福给你？所以你要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祈求的是什么。所以第二我们就看到说，这一卷书第二章所记载的是一群什么人。第二卷书我们读到就是名单，所以当牧师说你讲第二章，我说第二章是个名单，我讲什么呀？全是讲的是名单的。但是感谢神，从这个名单上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经历神信实的人，是经历神应许当中蒙福的那些人。 所以神做事是做在人的身上的，神的信实把它彰显出来以后，那么就会有人在神的信实当中被蒙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些被蒙福的人。这批名单上啊，特别提到的就是有几种人，一种是前面一部分讲的是祭司啊，有祭司啊，祭司人数很多，差不多如果你数的话，差不多占十分之一是祭司。那什么是祭司？祭司就是在殿里面服侍神的人，在旧约的时候，不是人人都可以去服侍神的，只有祭司立位族的，甚至说他们可以到殿中来服侍神，他们是有很特殊的一种民族。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彼得前书后书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谁？我们那些在耶稣基督里进入那条回归之路的人。我们不仅仅是祭司，而是有君王威严的那个祭司，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是那些可以回到神殿中来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有一个民一个宗支派，他们才能完成这样的。因为当时人必须透过祭司，提到的是就是透过那个救赎，透过一个中保，人才能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当我们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了那个完全的中保，我们就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部分叫尼提宁人，我想这可能是翻译过来的名字啊，他意思就是殿役，在殿里面做事的啊。还有呢，就是所罗门的仆人，那这些可能都是些能工巧匠啊，他们的工作是来回来修复圣殿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带领这些人回来的旨意，不是为了那块地，或你们在这块地停了七十年再种吧，不是，神的旨意不在那块地上。神的旨意也不再是说哦，我曾兴起一个国家，要听清楚，我曾兴起了一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国家，我现在重新 restore 这个国家吧。从以色列被掳整个亡国以后，神就没有再打算再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再把它兴起来了。神的旨意是以色列民，而不再是以色列国。如果是国的话，只是泛指的由那个新民所组成的一个国家。什么是以色列民？就是那些真正属于神的子民。所以几次的第一次的回归，神要建立，从地上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来部分完成应验神对亚伯拉罕那个 promise。 这个已经完成了，神要带领再次回归，是要完成那个这个 promise 所指的更大的 promise， 就是建立他自己那个属神的国度，自己那个神的那个王国，所以不再就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神也是一样，神带领我们要回归到哪儿去？天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永远不动摇的那个国度，我们要回到那里去。所以这几节的圣经里，我们看到以下几个事实。第一，第二章第一节，这些回归的人是什么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些回归的人很和那个出埃及记里边那些进入迦南很相似的。这些回来的人不是他们第一代的祖先的，不是他们被掳那对的，因为七十年了，七十年以后恐怕是两三岁被掳去的，那时候已经成七十岁老头了。所以这次回归是他们的子孙，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是那些外地出生的，他们是第二代移民，按照我们现在说他们是第二代移民的。他们对他们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不存在的国家他们应该没有印象了，他们虽然是从他们的父辈身上听说过，又是一个故事，听说过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当中的这个很多的，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对那个中国有印象，因为那个国家现在还很大，还很强大，你还可以回去看。而对于当时以色列来讲，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看都看不见了。所以他们第二代人可以说他们完全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长大的， 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他们所接受的这些教育，可能都是跟那些有关系的。他们可完全可以在那里入乡随俗，他们完全可以就在那安然就定居在那里了。他们为什么要回到一个陌生的、这已经荒凉了70年的这样一个地方呢？那已经没有人烟的地方呢？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有一个特性，就是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被激动。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那种激动。你就知道神的选民，神的子民能听懂神的话，神的子民能被神的话所感染，能够 follow 神的呼召。历史历代都是一样的，只有神的属神的人能够听清楚神的话，能够明白什么叫神。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能听我的声音。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感谢今天在我们中间在座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背景。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我听说过这个东西，听说就跟这些人一样，他听说过他们自己祖先的辉煌，而我听说过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挺好，一挺好就把你傻乎乎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教会是干什么的。以前我们在中国看教会看什么，都是斜的顶子，对，那个电影里边那个阴阴森森的，就像这个教会好，觉得很害怕，那顶都是斜着的，那个阴阴森森的样子，就是很黑暗，很这个压抑的地方，那种感觉。但是当神的话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就会被改变了。经过一番的挣扎，我每个人都挣扎过，有的人挣扎的少，有的人挣扎的多，经过一番挣扎，我们都纷纷踏上了这条回归的路，说明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慢慢能够听清楚，当神把我们唤醒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哦，那是一个美好，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要去那个地方，我就不在乎我手边所的这些患得患失，我就不在乎我到底是不是知道那个地方，因为神的话临到我，神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我们就离开他去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当蒙召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不像我们现在到美国来留学，哼，你知道你去哪儿，你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比那儿好，你才去的。如果让你去非洲留学，你去吗？但是亚伯拉罕蒙神召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他只知道那一个永恒的故乡，他知道那一个更好的城在预备他，但是怎么好他不知道。我们也一样，当神的话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基督教确实很好，感觉得很好，应该是很好，至少不让你做坏事，但是怎么好怎么美，你必须进去以后，你必须亲自经历以后，你才能，哦，原来神还是那么样的好。 Take action， 这些人一定要回来以后才能蒙神自己的祝福。所以这些不仅仅是神的信实放在那里，你说我知道神的信实了，我考察过神真信实，哎呀，我考察了神存在真是绝了，神就在那存在，没问题的，我可以给你证明，我可以给你用很多的逻辑给你辩论，没问题的。但是你呢，仅仅是知道而已，仅仅是明白而已，你永远没有 take 那个 action 去踏上这条回归的路，去踏上走这条悔改的路，那么神的信实，那个我讲那个祝福的信实，对你就没有任何的果效。相反，你在哪儿呢？你在神的另外一个信实里边，永远没有出来。所以这第一批人，第一个点就是看到这些人，他们虽然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哦，我们曾经喝过那碗热粥啊，神在我们有过那个热粥，他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他们因着神的呼召，他们愿意这样走出去。啊，第二点。他们不是一群穷困潦倒的人，他说在外边混不下去了，我在外边混不下去的话，哎，说那地方还有一块地方去，那我们去那儿再重新看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机会啊？我们现在就那有没有更好的机会？那至少别人混不下去强啊！啊，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哎呀，这个地方待着不合适，换个环境，那个地方可能会好一点。我虽然不知道那地方是什么，但至少不应该再比地方再差了吧。 这可不是你全那样的人啊。如果我们从第二章后边看到说什么，这些人有些人是相当相当富有的，你从看他们奉献的东西就知道了，穷的人他能拿出这些东西来吗？他们有什么奴婢耶，我们中间谁有奴婢的？穷人有奴婢吗？你给当奴婢，当奴婢就行了。这些人有奴婢的是什么？说明这些人虽然他们是在被掳的阶段，但神一直眷顾着这些人，他们一直没有缺乏，他们一直生活的富足。他们可能在那里已经建立一个舒适的环境啊，什么叫就已经成了成功人士啊，已经什么可能已经在那里你像比如说你像这个里边好几个人，像这个以斯拉尼西米，这他们都已经在那个都已经政府官员政府要员了，他们都是在那个波斯那个巴比伦，就他们当政府要员的，那不是一般的这个小平民百姓的，他们不是混不好才回去的，而是当他们听到神的呼召，他们放弃了自己那个舒适的环境叫 comfort zone， 他们愿意回到那个贫苦的地方，那叫重新开业，有点像什么中国那叫流放，你离开一个大就是那个公那个高官对不对，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你犯罪以后把你流放到一个边缘那个最荒凉的地方去叫流放，但是这些人他们过的是流放的生活，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领受，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他们要到那边去敬拜他们的神，因为只有在那个神所指定的地方，他们能够进入对神完全的一个敬拜，和敬拜他们的神比起来，一切的荣华都不再是吸引他们的了。这是神的子民。小妖里问题说，人最大的最大的目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这样，是认识神的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目的，他们就是在神的那个信实里面过得好一点，而一个认识神的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我们很难想象，除非你是认识神的人。前几天我看过一个那个卡通片一个那个卡通是什么动画片啊，动画片，我女儿他们来看，他们这个让我一起看，我说怎么看，跟孩子一起看，很难得有这样一个这个家庭团来的时间，一起看动画片，讲是那个叫 Ice Age， 叫冰川世纪，对不对？第二集啊，这里边讲到一个小，应该是松鼠的祖先，因为讲冰川时代动物嘛，就是小松鼠，那很可爱一个东西啊，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它在冰天有，它特别喜欢那个 echo， 那叫小果子啊。他只要见了一个巷子，他只要见了一个东西就不要命的，就一下那个东西简直是，就是他可以不要命的，就为了得到一个 icon， 可以说他整个在那个都是围绕那个 icon 活着，这一个 icon 他可以，你就看那个夸张，说哎，这个 icon 对他来讲是简直宝贵的不得了，他的一生就是得那找一个 icon。 那后来呢他为了那个 icon， 无意当中呢他救了一大帮这个动物，他自己就垫在那个冰川下边就摔死了。后来这个他呢就摔死，就上天堂了，这就上天堂了。这个在天堂一看，哇，到处都是 icon，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就捡了一大包，就抱了下就那个动画的好，就他有个夸张动作，你看一边跳着，我在高兴中间，哎呀，这个终于说是这个我所追求的，终于在这得到完全的满足了，啊，好高兴，好高兴啊！啊，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啊？有的时候说我们在地上拼命的挣啊挣啊，就像能挣大块金砖下来，这个搬到天上一看，哇，地上全是金砖，这地板都是金砖铺的，这拿了个东西啊。但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其实他那个这个他就捡的爆烂的时候，他一看，看一个什么，看一个巨大无比的 icon 放在天上，他看到那个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把他都全都扔掉了，不要这些东西了。用一个慢镜头啊，就看他，哎呀，这个他就是好像那种高兴的那个非常夸张的那种扭啊跳啊，他就直接跑到就冲向那个最大的 icon 去了，就要去拥抱那个大的 icon。 是不是我们安姐提到过什么？我们人生在追的是什么？我们追的是小 icon， 那好像是神的祝福，我们一直下来追就是神的那个祝福，神的那个祝福，一直是抓这个。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 这一切的祝福和神自己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了。这是一个基督徒慢慢我们应该体会到的。他说那个动画对我这个启发很大。所以当我们才知道哦，什么叫做当人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对神的那些祝福，地上的那些东西就看的是微不足道了。他可以舍弃一切的东西，为了进入和神的同在，为了进入那个神的那个更大的祝福当中。这就是这些人，这就是这些回归以色列的这些外邦的，这叫做这个精英阶层啊，他们都是很能干的。这个动画的结尾更有意思啊，另外一个动物把他给救活了，把他给救活了，然后他就看着大一块儿就从那时候就跑出去了，他自己就通天的又给拽到地下来了，活了嘛。然后他就醒了以后，有时候摸这就非常失落，说怎么地一开始都没有了，还失落。旁边说嘿 I saved you， 旁边就好像就说哎，我把你救活了，你应该感谢我呀。他看了想了想了，失落以后接着哇跳着马就追打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救活呀，我那么好地方你为什么要还要把我救到这个是一个 icon 都没有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尾。我们去看到当我们真正经历神的时候，认识神那个信实的时候，地上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眼中真的才能变成那个过眼的烟云，因为那个真实的东西会成为你最大最大的吸引。这就是那些属神的人，那些回归的人，他们以敬拜神，他们以认识神，与和神同在，成为他们人生最大最大的喜乐。和这些相比，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不再显得重要。只有认识神的人，只有那些中间凡做神子民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好，第三，神的子民要有一颗爱神的心。我们要一颗爱神的心。在以斯拉记的最后说，那些族长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甘心的献上了礼物，他们甘心的献上了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以为神要的是我们做些事情，我们自己是叫 labor， 就是为了来做一些事情。的确我们看到说这些回归的子民都是一些能工巧匠，都是在那个祭司，他们都是要建一同要建造圣殿的。但是建造圣殿是为了什么？建造是让神的同在，那这个圣殿在新约的时候就彻底给我们打开了。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复活，进到那个真实的殿，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人都在那里服侍着，但是我们千万记住，当我们服侍的心，我们心态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个 chief labor， 我们不是在做事情给别人，我们不是在这里当一个劳苦苦力。圣经告诉我们，神以他的信实告诉我们，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突然的。神以他的信实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建造圣徒，建造你和我。我们所每一次的服侍，都是我们彼此肢体彼此的相交。以弗所说什么？在爱中建立谁？自己，建立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同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看着好像我们在建造圣殿，实际上是神在建造我们。我们要用一个更新的心，一个以神做一个神的子民的心态来看待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一切那个心。所以我们眼睛不要仅仅盯在说我坐在什么事情上面，更要观察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爱神的心。用夫妻关系再做个比喻，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那个心是人，我们要的那个心比要做的事情要重要。那个夫妻两个太太嘴比较会说啊，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就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因为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好美啊，我有这样一个太太就满足了。可是这个男的一般不会这样唱，我就很玩命做事啊，我做的事代表我的心。你看我给你 cook， 我给你做饭， 你看呀，我给你这个做这个，我给你做这代表我的心，我就是不会说啊。这个有时候太太说他不满足，不行啊，这个那你这代表我的心的话，你得你工作是不行啊，你还得什么怎么把这什么都在我自己身上才就感觉到好一点。他说哎呀，这个有个先生就说，我这个太太对我怎么不满意，我对他都那么好了，我做这个做菜我那么辛苦的为他，可是怎么感觉不到呢？那个一个这个牧师啊就出主意说呀，你记得一件事情不能忘，你工作是不行，等他生日的时候啊，有几个日你不能，他的生日，你们结婚的纪念日，还有Valentine 三个天，你不能忘，这买花，你要买花送给你太太，用这个花代表你的心。说太太喜欢，他要的是那个花吗？他有钱自己去买不就完了吗？他不是的，他要的是你那个心啊。这大做丈夫总是马虎，这个记不住这件事情啊，一记不住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你又没记住。所以这个先生聪明啊，到了花店跟人家说，你记着啊，这是这一天开了点，现在做生意都会这一套了，说这一天是我们的 Valentine 啊， Valentine 妹妹，这一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那这一天是我太太生日，到这个日子你要准时的给我们家送花，因为我记不住的。这就像什么说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件事情达到了，但是他心不在那儿，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记住。所以有一天时间这花的非常准，要做成非常准时的，太太就突然高兴了，哟，我说先生真好，每天都想着我，他好高兴好高兴啊。然后有一天他先生自己又给忘了，一看你这么大，先生你看这花多漂亮啊，说哇这怎么了，哎，谁送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那个心，我们夫妻之间要的是都是那颗心，更何况我们的神呢？神说你将你的心给我，当你将你的心给我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慧，神赐给我们的都是归给神的。而因着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的奉献，神以他的信实将他的祝福就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这是我们要明白神，透过他的创造我们知道他的存在，透过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们知道他的信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祝福的信实当中蒙受他的领他的祝福。在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有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以前那些在老的那个信实当中的一些旧的心意把它去掉，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走上这条回归的路，一同见到神的圣殿。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祝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你借着这被造之物将你的能力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其中，让我们每个人看了都不可推诿。主，你用你的手来护理这个宇宙，你用你的手来护理我们人类的历史。当我们读了你的话，当我们看到你在历史所行的事，我们说主，你是那信实的神。主，愿我们都成为你自己的子民，愿你的信实在你的祝福当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也更愿每一位属你自己的子民在你的信实当中经历你，能够认识你，也盼望在我们当中还在寻找的，还在犹豫的，也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借着历史，更借着主你的圣灵在里面的催促，让我们能够早日的认识你，让我们能早日能抬起我们的脚，一同踏上这条回归的路。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